大夫说，我以为贤良们多少有些进步了，没想到反而颠倒黑白，像胡人的车辆互相碰撞发出响声。你们难道没看见夏末的蝉吗？声音传入耳朵，秋天一到就无声了。这些人轻易发言，不顾后果，祸患临头才沉默，已经晚了。贤良说，孔子读史书，长叹感慨，痛心正直道德的废弃和君臣的危难。贤人君子以天下为己任，责任重大就思虑深远，思虑深远就忽略眼前。他们真心哀痛，满怀恻隐，所以忠心耿耿，无所牵累。这正是诗人感伤而作诗的原因，也是比干、伍子胥舍身忘祸的原因。他们如此痛惜劳苦人民，怎能沉默不语？《诗经》说，忧心如焚，不敢细言。孔子凄凄惶惶，是痛恨故陋。墨子匆匆忙忙，是忧虑世事。大夫沉默不语。丞相说，希望听听各种不足的弊端。贤良说，公事车马、衣服器械、丧祭饮食、声色完好，这些都是人情难以去除的，所以圣人制定制度来防范。近来士大夫追求权力利益，怠慢礼义，因此百姓仿效，大大超越制度。现在让我陈述，古时候谷物瓜果不到时节不吃，鸟兽鱼鳖不适宜捕杀不吃，所以渔网不放入湖泽，步步取杂色皮毛。现在富人驱赶亡谷，捕杀幼鹿雏鸟，沉迷饮酒如同百川汇海，吃羔羊幼畜，宰杀怀胎的动物，剥取幼兽的皮，春鹅秋雏，冬葵温酒，还有各种腌菜香草，丰富繁多。古时候用作木做船，茅草盖顶，土坯房子和地穴，只求能御寒暑、避风雨就行了。后来作木船子不砍削，茅草屋顶不修剪，没有砍削打磨的功夫，大夫用方柱，是用圆船头，平民用斧子砍成木构而已。现在富人用井干式结构，增加横梁，雕饰栏杆，用白垩涂墙装饰。古时候衣服不合规格，器物不适用，就不在市场出售。现在民间雕刻不实用的东西，刻画完好无用的器具，各种杂色花纹，五彩绣衣，玩弄傀儡杂戏，表演百兽马戏斗虎，还有唐梯追人、骑虫虎女。古时候诸侯不喂马，天子有命令才用马车去放牧，平民乘车只求能替代劳作而已，所以出行时套车，停下时就用来耕地。现在富人车马相连，餐马、二车、资车、平车齐全，中等人家也有短谷小车，马鬃装饰体帖齐全。一匹马在槽头相当于中等人家的六口人食粮，还占用一个男丁的劳力。古时候平民到年老才穿丝织品，其余只穿麻布，所以称为布衣。后来丝里麻面，直领无刃，袍子不缝边。罗纨文绣是国君后妃的服装，剪绸兼练是婚礼的盛装，因此精细的丝织品不在市场出售。现在富人穿锦绣罗纨，中等人家穿白绢冰锦，普通百姓穿后妃的衣服，贱人穿婚礼的盛装。素绢的价格是绢的两倍，绢的实用是绢的两倍。古时候简陋的车子没有皮革装饰，战车没有车栏，后来木车圆布包裹，长骨束缚，蒲草席车盖，没有漆丝装饰。大夫是用单木车圆、木质部件盘绕皮革，平民用漆车、大车圆、鼠车轮。现在富人用银黄装饰马头，结兽缠缰，中等人家用错金马标、涂彩、耳饰和飞翎。古时候鹿裘皮帽，兽蹄不去皮，后来大夫是用狐和拼缝皮衣、羔羊皮袖、豹皮袖口，平民用毛毡、公羊皮帽。现在富人用浑貂皮、狐白毛、符翁毛，中等人家用毛织衣、金线、鼹鼠皮、带地黄皮。古时候平民骑马用绳控、皮靴、皮垫而已，后来皮鞍用毛毛装饰，铁马标布装饰。现在富人用吉带银耳、银镊、精致马衔、饰金马勒、绣花帐泥，华丽鲜明，中等人家用漆皮缰绳、彩画马具。古时候挖地为尊，用手捧饮，没有爵、觞、尊、足等器具，后来平民器具用竹、柳、桃、 葫芦而已。只有胡脸、商、斗才雕花涂漆。现在妇人用银口黄耳的惊雷玉钟，中等人家用野王产的铸器，金错的鼠杯。一个雕花杯值十个铜杯，价格贵而用途一样。姬子的讽刺原指天子，现在却发生在平民身上。古时候烤熟米吃稗子，用手撕猪肉招待客人。后来乡人饮酒，老人有多个斗，年轻人站着吃，一酱一肉，依次饮酒而已。再到后来宾客婚礼相照，用豆羹白饭，切细的肉和熟肉。现在民间酒食菜肴重叠，烤肉满案，煮鳖、快鲤、鹿卵、鹌鹑、橙子、狗酱、台鱼、鲤鱼、肉酱、醋，各种味道混杂。古时候平民春夏耕耘，秋冬收藏，早晚劳作，夜以继日。诗经说，白天割茅草，晚上搓绳子，赶快上屋顶开始播种白谷。不是腊祭不休息，不是祭祀没有酒肉。现在宾客婚礼酒食接连不断，醉醒对半，放弃正式相随，天天如此。古时候平民吃粗米野菜，不是香饮酒，腊祭祭祀没有酒肉。所以诸侯无故不杀牛羊，大夫是无故不杀狗猪。现在李相乡间屠夫卖酒，无故宰杀，相聚野外，背着粮食去，提着肉回来。一头猪的肉相当于中等年成的收入，十五斗粟够一个男丁半月的口粮。古时候平民用鱼豆祭祀，春秋修理祖祠，是一庙大夫三庙，按时祭祀五祀，没有出门祭祀的。现在妇人祈求名山，祭祀山川，杀牛击鼓，演戏歌舞。中等人家在道路上水边设坛，杀羊杀狗，弹瑟吹笙。穷人用鸡猪五香，喂饱散蜡，聚会设场。古时候用德性求富，所以祭祀宽简，用仁义求吉，所以卜筮稀少。现在世俗宽于德性而求于鬼神，怠于礼义而笃于祭祀，轻慢亲人而看重权势，极其荒唐而相信吉日，听信谣言而希望侥幸，付出食物而享受虚浮。古时候君子日夜勤勉思考德性，小人早晚勤勉思考劳力，所以君子不白吃饭，小人不白吃。现在世俗掩饰虚伪，行为欺诈，做巫师助导，以获取酬谢，凭借巧舌，有人因此成业致富，所以怕事的人放弃本业相学。因此街巷有屋，里巷有柱。古时候没有高大的床帐，雕花的案几，后来平民用砍来的木头做床架，桦木做床栏，是不加工做成，大夫用苇草管席而已。现在妇人用绣花为帐，涂屏风错金底座，中等人家用锦提高挂，彩花单漆。古时候皮毛草垫，没有阴席沾褥之类，后来大夫是用双层草垫草原蒲席单管，平民用草垫麻绳单席另席而已。现在妇人用绣花阴席，涤毛柔软，蒲子露床，中等人家用摊皮代替毡，扩作平管。古时候不卖熟食，不买现成食物，后来有了屠夫酒家，卖酒、肉干、鱼盐而已。现在熟食遍布，菜肴成市，作业懈怠，吃必赶时，有羊豚、酒卵、狗肉、马嘴、煎鱼、切肝、羊肉、冷鸡、马奶酒、减补胃腑、炖羔羊、豆羹、烤雏燕羹、臭鲍鱼、甜葫芦、熟粮米、墨汁肉。古时候土鼓土锤，敲木击石，以尽情欢乐。后来卿大夫有管庆，是有情色。从前民间酒会，各按风俗弹筝击否而已，没有精妙的音乐，没有便语的转换。现在妇人用钟鼓五乐，歌儿数对，中等人家吹竽调色，正午照歌。古时候瓦棺容尸，木板为舟，足以收敛形体，藏发尺而已。后来铜棺不包布，才裹布雕刻。现在妇人用绣墙题凑，中等人家用紫棺骈裹，穷人用画布衣袍，丝囊红带。古时候名器有形无实，表明不可用，后来有了肉酱等储藏，铜马偶人祭祀，物品不全。现在厚资多藏器物，如同活人使用。郡国姚吏 用桑木偶车、鲁轮，平民无帽领，同人穿丝之衣。古时候不封土不种树，反于祭于请，没有坛宇庙堂之位。后来封土，平民坟高半仞可饮。现在富人积土成山，列树成林，台榭连阁，籍贯增楼。中等人家有祠堂屏风，墙阙浮丝。古时候邻家有丧事，春米不唱歌，巷子不唱歌谣。孔子在有丧者旁边吃饭，未尝饱过，子在这天哭泣，就不唱歌。现在习俗借人丧事求酒肉，侥幸坐一会儿，还要求伴歌舞排忧，连笑杂戏。古时候男女婚嫁很古老，嫁娶的服装没有记载。到余下之后，大概是外部内司古簪象耳，封君夫人加锦单衣而已。现在妇人穿皮衣朱和，繁露环佩。中等人家穿长裙娇韧，碧瑞簪耳。古时候士生敬爱，送死敬爱，所以圣人制定节制不是虚假。现在生不能敬爱敬，死以奢侈相攀比，虽无哀戚之心，而厚葬重币的就称以为孝，显明于世，光荣于俗。所以黎民羡慕效仿，至于拆屋卖业。古时候夫妇之好，一男一女，而成家世之道。后来是一妾大夫二，诸侯有直弟九女而已。现在诸侯上百，卿大夫十几个，中等人家有世欲，富人家满室。因此女子有的旷怨失时，男子有的放肆无匹。古时候荒年不备办，丰年弥补亏损，依旧力不改作。现在工匠变化，而官吏一心破坏，已有成功，以掩盖私意，极力追求功业，务求面子，积累功绩以买声誉，不体恤百姓急难。田野不开垦，而修饰亭落，城邑居所荒废，而加高城墙。古时候不把人命用来满足禽兽，不夺民财以养狗马，因此财货丰裕而劳力有余。现在猛兽其虫不能耕种，却让耕种的人喂养他们，百姓有的粗布短衣不完整，而犬马穿锦绣，黎民有的糟糠不够吃，而禽兽吃细粮肉食。古时候人君竟是爱下，使民以食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臣妾各自按时供奉公职，这是古今通义。现在县官多养奴婢，坐领衣食，私下经营产业，图谋奸利，劳作不尽，县官失时，百姓有的连斗烧的储备都没有，官奴积累百斤，黎民早晚不停劳作，奴婢垂手闲游。古时候亲近而疏远，看重相同而轻贱不同类，不赏无功，不养无用。现在蛮没无功，县官设置商肆，广屋大宅，坐领衣食，百姓有的早晚不饱，蛮夷有的咽酒肉，黎民汗流浃背劳作，蛮夷焦腿俱作。古时候平民穿草鞋，丝绳系草鞋而已，后来用麻鞋不见，挽皮靴。现在富人用民工制作的革履，轻便美观，丝里麻边，悦致端饰。中等人家用凳里闲坐快草鞋，蠢笨的奴婢穿皮踏丝履，跑腿的穿草鞋。古圣人劳身养神，节欲侍情，尊天敬地，履德行人，因此上天喜欢，永其十二封其年，所以摇眉秀彩，享国百年。到秦始皇号其意欲阔，相信祥瑞，派卢生寻求县门高、徐氏等人入海求不死之药。当时燕齐之士放下锄头，争相谈论神仙。方士于是赶到咸阳的程迁，说仙人食金饮珠，然后授予天地相保。于是多次巡狩五岳、海边馆舍，以求神仙蓬莱之类。多次巡幸郡县，富人出资赞助，贫者住道旁。后来小的逃亡，大的藏匿，官吏抓捕牵拉，不讲道理。民工旁边庐舍凋落，无生苗栗树，百姓离心，怨思者时有伴。尚书说，想礼多一事，一事不及物，叫做不想。所以圣人非仁义不载于己，非正道不欲于前。因此先帝诛杀文成、武力等，宣帝建学官，清净忠良，以断绝怪恶之端，而昭明至德之路。豪华的宫室是树木的蛀虫，精雕细刻的器具是才用的蛀虫，华丽昂贵的衣服是布帛的蛀虫， 狗马吞吃人的粮食，是五谷的蛀虫；放纵口腹之欲，是鱼肉的蛀虫；消费不加节制，是府库的蛀虫；堤坝漏损不加堵塞，是田野的蛀虫；丧葬祭祀没有限度，是伤害生命的蛀虫；毁坏已成事业，改变原有规矩，会伤害工业；工商业者与官府勾结，会伤害农业。所以制作一个杯子要用上百人的劳力，制作一扇屏风要花上万人的功夫，这样的危害太大了。眼睛贪恋五色，耳朵追求五音，身体享受极清暖的衣物，口舌贪图极甘甜香脆的食物，劳力积累在无用的东西上，钱财消耗在不紧急的事情上，口腹之欲不可过分。所以国家患于聚敛不足，就会正事怠惰；百姓患于聚敛不足，就会自身危险。丞相说，治理聚敛不足的问题该怎么办呢？星号星号补救匮乏第三十星号星号。贤良说，矫正弯曲必须用直的，补救文饰过度必须用质朴的。从前晏子担任齐国宰相，一件狐皮裘衣穿了30年，所以百姓奢侈就用节俭来示范，百姓节俭就用礼义来引导。如今公卿大夫的子孙如果真能节制车马，适当的穿着，亲自带头节俭，以敦厚朴实为表率，废除园林池苑，减少田地宅院，对内不干预市场交易，对外不侵占山泽之力，农夫就能施展他们的劳作，女工就能出售他们的产品，像这样就会气血调和，没有聚敛不足的弊病了。大夫说，孤儿谈论孝顺，跛子谈论拐杖，贫穷的人谈论仁爱，卑贱的人谈论治国。议论不在自己身上，就容易说得好听，从旁议论容易说对，但一旦身临其境就会混乱。所以公孙弘盖不备，倪宽穿粗袍，衣服像仆妾，饮食像故宫。但淮南王在内谋反，蛮夷在外暴乱，盗贼不能禁止，奢侈不能节制。就像灾年的巫师只能动动嘴皮子，怎么能治理不足的问题呢？贤良说，高皇帝的时候，萧何、曹参为公，滕公、灌婴支流为卿，人才济济，那是真是贤能啊。文帝、景帝之际，建元之初，大臣还保留着直言谏争、坚守正道的节操。从那以后，大多迎合君主心意，顺从君主欲望，很少有人敢直言面谏，当面批评，假公济私。所以武安侯丞相田汾在君主面前争辩田园之事，九层的高台一旦倾斜，公输班也不能把它扶正，朝廷一旦邪僻，伊尹、太公望也不能恢复。所以公孙弘丞相、倪宽大夫小心翼翼的行事，分出自己的俸禄来供养贤才，降低身份礼待世人，功业显著，但时间精力不足，没有像行人子产那样的人继承他们。而葛义侯、彭后等人毁坏了他们的遗业，搞乱了他们的法纪，拆毁客馆一堂，改做马厩和妇女住所，没有仰视的礼节，反而摆出骄傲自大的脸色，廉耻沦丧而争逐利益。所以良田广宅，百姓无处可去，不以谋利为耻的人充满朝廷和市场，占有田地和牲畜的人遍布郡国，横行霸道，强取豪夺，大宅巨屋旁边道路都不通畅，这本来难以医治，也无法下功夫。大夫勃然变色，沉默不语。星号星号真实第31星号星号。丞相说，我听正常者说过，君子端正脸色就能远离粗暴怠慢，注意言辞语气就能远离粗鄙乖戾。所以言语可以技术，行为可以效法，这是官吏们一直希望看到的。至于那些剑客的争论，赌博下棋的辩驳，脸色严厉的互相争执，各持己见互不相让，使得官吏不能采纳贤良的议论，而贤良文学蒙受不谦逊的名声。我私下认为各位这样做不可取。公孙龙说过，论辩作为一种方式，必须集中精力，精力集中就相互宽容，相互宽容就会归于争论，争论而不谦让就会陷入粗鄙。如今官吏被认为不仁，又蒙受白吃饭的指责，没有办法改变责任，洗血耻辱。朝廷所招举的贤良、文学以及清明的好官，也未曾见他们能用真实来医治百姓的疾病。贤良说，贾谊说过，恳切进言则言辞浅陋而不被采纳，深刻进言则逆耳而失去主旨。所以说谈何容易，谈论尚且不易，更何况实行呢？ 这就是胡建之所以不得好死，而吴德几乎不免于祸患的原因。俗话说，五个盗贼挟持一个良民，弯曲的木头厌恶笔直的墨线。如今想要下真实疏通官阁，就怕有胜胡那样的牵累。怀揣真囊和艾草，却蒙受不精于医术的名声。狼踩住自己的汗肉，又绊住自己的尾巴。君子的道路，行止的途径本来就很狭窄。这就是子时所以叹息的原因。星号星号，除去狭隘第32星号星号。大夫说，闲人处于大森林中，遇到风雷也不会迷失。愚人即使处在平坦宽阔的大路上，仍然昏暗迷惑。如今郡守封国相亲自接受符节，封官受印，治理一郡的民众，这是古代方伯的地位。受命专制，管辖千里之地，不受朝廷控制。善恶在于自己，自己不能做好罢了，道路有什么狭隘呢？贤良说，古时候选拔士人，由乡里选择，考察他们的才能，然后任命官职，胜任职务后再赐予爵禄。所以士人在乡区修养品德，被推举到朝廷，在隐微之处行事，而光明足以显扬。疏远的人没有被遗漏的闲事，大小功绩没有被遗忘的。因此贤能的人被禁用，不贤的人被贬退。如今官吏的选拔途径杂乱而不加选择，富人用钱财买官，勇士用性命求取功名。耍车技举鼎的人都出来补任官吏，积累功绩和时日，有的甚至做到卿相。他们配着青兽，挂着银龟，掌握生杀大权，专断万民性命。软弱的人就像让狼带领羊，一定会出乱子。强悍的人就像给狂夫利剑，一定会胡乱杀人。所以以前郡国百姓互相欺凌而不能治理，甚至有人被锯断脖子，杀害无辜而不能纠正。执掌纲纪而方法不当，只会更加混乱。古时候分封贤人，授予能者俸禄，封地不超过百里，百里之中建都，疆界不超过50里，还认为凭借一人之身，智慧不能照到所有地方，听力不能达到所有范围，所以设立卿大夫是来辅佐，正式才完备。如今郡守封国相或许没有古代诸侯的贤能，却治理千里的政事，主掌一郡的民众，施行圣主的恩德，掌握生杀大权，责任非常重大，不是人人不能担任，不是合适的人不能做好。一个人身负治乱的责任，千里之地随他而变化，不能不慎重选择。所以君主可以私下给人钱财，不能私下给人官职，悬赏以待功劳，按次序爵位以待贤才，举荐善行唯恐不足，贬斥恶行如同仇敌，本来就是因为不立功而残害百姓。辅佐君主的德性，开辟臣子的仕途，在于选拔贤能而量才任用，选择训练好郡守封国相，然后任命他们。星号星号，痛恨贪污第33星号星号。大夫说，对，做医生已经很拙劣了，还要索取很多酬谢，做官已经很不好了，还要侵夺百姓。高级官吏剥削低级官吏，低级官吏剥削百姓，所以不担心选择不仔细，而担心所求与所得不一致，不担心财物不足，而担心贪得无厌。贤良说，古时候规定爵禄，卿大夫足以供养贤士和后代下属，士人足以优厚自身和亲友，平民做官的足以代替耕种而享受俸禄。如今小吏俸禄微薄，郡国徭役远至三府，粮食昂贵，不足以供给，平常生活就缺衣少食，遇到变故就要卖掉牲畜和产业。不仅如此，徭役派遣相互推诿，官府催促追逼，小会计小权力行为如同乞讨借贷，高级官吏侵夺，上级官府向下级县索取，县向乡索取，乡从哪里取得呢？俗话说，贿赂向下流，就像水流向低处，不流进不止。如今大江大河给大海引水，大海承受了，却想让溪谷阻拦洪流，百官的廉洁是不可能的。想要引子正，先要端正标杆，想要下面廉洁，先要从自身做起。所以贪婪卑鄙在于上面，不在于下面，教会训导在于政教，不在于百姓。大夫说，贤与不贤有本质，贪婪卑鄙有天性，君子自身洁净，却不能完全教化别人。所以周公不是不能纠正管叔、蔡叔的邪恶，子产不是不能纠正邓熙的伪诈， 内心不听从父兄的教诲，外面不畏惧刑法的惩罚，周公和子产也不能教化，这是一定的。如今一个一个的责备官吏，官吏怎么能束缚自己的手脚，而让他们不去做坏事呢？贤良说，四匹马不驯服是驾车人的过错，百姓不治理是官吏的罪过，春秋讥刺不涉及平民是责备他们的带头人。所以古时候大夫将要行刑，不近女色，使用刑罚适当了，还要巡视三次而叹息，他们为自己不能教化他人，伤害百姓不能保全而感到羞耻。政教昏暗而不显明，百姓跌倒而不扶持，就像婴儿面临水井听任他掉进去一样。像这样怎么能做百姓的父母呢？所以君子急于教化，缓于刑罚。刑罚一人而纠正百人，杀一人而使万人谨慎。因此周公诛杀管叔、蔡叔，子产诛杀邓熙，一旦施行刑罚，百姓就遵从礼义了。上面教化下面，就像风吹倒草，没有不服从教化的，何必一个一个的去束缚他们呢？星号星号施行刑罚第34星号星号。大夫说，古代的君子喜好善而厌恶恶，君主不蓄养恶名，农夫不蓄养无用的禾苗，无用的禾苗是禾苗的祸害，无用的百姓是百姓的贼害。除掉一个祸害，众多禾苗就会长成，惩罚一个恶人，万民就会喜悦。即使是周公、孔子，也不能放弃刑罚而任用恶人。家里有凶狠的子弟，器皿都存放不住，何况凶狠的百姓呢？百姓在爱护中会骄纵，而听从刑罚。所以，刑罚是用来匡正百姓的，锄头是用来区别禾苗的。贤良说，古时候，后家教化来引导百姓，明确法律来端正刑罚。刑罚对于治理，就像鞭策对于驾车。好的车夫不能没有鞭策而驾车，也不能有鞭策而不用。圣人借助法律来成就教化，教化成功则刑罚不施行。所以威严虽立而不杀人，刑罚设立而不被触犯。如今废弃了纲纪而不能彰明，毁坏了礼义而不能防范，百姓陷入法网，然后就用刑罚去猎取他们，就像打开栅栏用毒箭射杀，不杀竟不停止。曾子说，君主失去道义，百姓离散很久了，如果了解他们的实情，就应该怜悯他们而不要高兴，不哀伤百姓没被治理好，却夸耀自己能抓获奸邪，就像射鸟的人看到鸟兽挂在罗网上而高兴一样。如今天下被诛杀的人不一定有管叔、蔡叔的邪恶，邓熙的伪诈，恐怕禾苗被锄劲不能区别，百姓被欺骗而不能治理。孔子说，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，痛恨他太过分，就会出乱子。所以百姓动乱根源在于政事，政事动乱根源在于自身，自身端正天下就安定了。所以君子赞美善行而怜悯无能的人，恩惠施及受刑的人，德则滋润穷困的人，施惠使人喜悦，行刑却不快乐。星号星号授予时节第35星号星号。大夫说，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处在同一个时代，没有灾害疾病，偏偏贫穷，不是懒惰就是奢侈，没有特别的副业和额外收入，却能富裕充足，不是节俭就是勤劳。如今说施惠使人喜悦，行刑却不快乐，这就是怜悯无品行的人，蓄养懒惰奢侈的百姓。所以胡乱施予不是恩惠，施惠给恶人不是仁爱。贤良说，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世没有作乱的人，是教化的结果。夏朝末年和商朝末年没有顺服的百姓，是风俗败坏的结果。所以君王设立学校，明确教化来引导规范百姓，等到政教融洽，百姓本性仁爱而懂得行善。所以礼义树立，种田的人就在田野里谦让，礼义败坏，君子就在朝廷上争夺，人们争夺就会出乱子，出乱子天下就不平均，所以有人贫穷，有人富裕，富裕了仁爱就会产生，充足了争夺就会停止。黄昏时敲人家的门要水火，贪婪的人也不会吝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富足。治理政事如果能使粮食像水火一样充足，百姓哪里会有不仁爱的呢？大夫说，赌博下棋赛马持竹的人都是富家子弟，并不是不富足的人。 所以百姓富足就会越礼奢侈，富裕就会骄横奢靡，闲居时行为不端，起来就做坏事，没看到他们仁爱，做事不尽力，用财不节俭，即使有像水火一样的财富，贫困也可以立刻到来。有的百姓不肯积蓄，官吏虽然帮助他们耕织，又怎么能使他们富足呢？贤良说，周公辅佐成王的时候，百姓富足安乐，国家没有贫困的人，并不是周公代替他们耕织，整治田地，减轻赋税，百姓就富足了。对上能侍奉君主和父母，对下没有饥寒的忧虑，教化就可以成功了。俗话说，已经富裕了，还要做什么呢？回答说，教化他们，用道德教化他们，用礼义整治他们，百姓就会向往道义，追随善行，没有人不孝顺父母，敬爱兄长，哪里还有什么奢侈、暴虐、怠慢呢？管子说，粮仓充实了，就知道礼节，百姓富足了，就知道荣辱。所以，富裕的百姓容易引导他们遵守礼义。大夫说，朝廷对于百姓，就像慈父对于儿子，既忠诚，怎能不教诲呢？既爱护，怎能不让他们劳苦呢？所以，春天亲自耕种来劝导农业，发放赈贷来补助不足，疏通积水，释放轻罪囚徒，让百姓及时耕作。百姓蒙受恩泽，却至今仍然贫困，他们难以走上正道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贤良说，古时候，春天视察耕种以补助不足，秋天视察收获以救济不够，百姓财物缺乏就减省供赋，百姓劳力不足就少做工程，为百姓珍惜劳力，不占用片刻时间。所以赵伯在甘棠树下处理诉讼，就是为了不妨碍农业劳动。如今及时雨滋润土地，种子悬挂着却不能播种，秋天的庄稼零落在田野却不能收获，田地干旱，而市集上却停放着大量的货物，只供商业发达。春天以后悬挂倾翻，鞭打土牛，这恐怕不是民主鼓励耕种的本意，也不是春令所说的。星号星号水旱第36星号星号。大夫说，大禹、商汤是圣明的君主，后稷、伊尹是贤能的宰相，却仍有水旱灾害。水旱是上天造成的，饥荒和丰收是阴阳运行的结果，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。所以按照太岁的规律，在阳位就会干旱，在阴位就会发水。每6年一次饥荒，每12年一次大荒。天道就是这样，恐怕不单单是主管官员的罪过。贤良说，古时候政治有德性，阴阳就调和，星辰就正常，风雨就适时。所以修养在内心，名声就传扬在外，在下面做好事，上天就会降福。周公执政时，天下太平，国家没有夭折伤亡，年份没有荒年。在这个时候，雨不击碎土块，风不吹响枝条，每10天下一场雨，而且一定在夜里。无论丘陵高地还是低洼地都丰收。诗经说，乌云密布，好雨绵绵。现在不反省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却说这是阴阳的运行，我没听说过。孟子说，野外有饿死的人，不知道收葬。狗猪吃人的食物，不知道制止。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百姓饿死了，却说不是我的责任，是年成不好。这与用刀杀人后，说不是我杀的，是刀杀的，有什么不同？当今的药物，在于消除饥寒的祸患，废除盐铁官营，削减权力利益，分配土地，鼓励农业，种植桑麻，充分发挥土地潜力，减少劳役，节省用度，百姓自然富裕。这样，水旱就不能成为忧虑，荒年也不能拖累百姓。大夫说，议论的人贵在言辞简约而意思明确，能让众人听得懂，不至于文辞繁琐，话说多了会妨碍主管官员教化民俗的计划，像家常话一样。陶朱公谋生，农业和商业路径不同，一个家庭从事多种事物，谋生的方法才完备。现在朝廷铸造农具，让百姓从事农业，不经营工商业，就没有饥寒的拖累。盐铁有什么害处而要废除？贤良说，农业是天下的大业，铁器是百姓的重要工具。器具好用，就用力少而收获多，农夫乐于劳作而勤于功效。器具不齐备，田地就荒芜，谷物不长，用力虽少，功效自然减半。器具方便与否，功效相差10倍甚至100倍。 官府古风冶炼铸造铁器，大多制作大件器具，致力于完成规定的数量，不能满足百姓的使用需求。百姓使用的铁器钝裂破损，割草都不利索，因此农夫劳作辛苦，收获却少，百姓为此痛苦。大夫说，服役的士卒和工匠为官府每天做工事，才用充足，器具完备。私人家庭合伙冶炼，时间紧迫而用料节俭，铁质没有充分熔炼，坚硬和柔韧不调和。所以主管官员请求统一管理盐铁，统一使用，平衡价格，以便利百姓和官府。即使是虞舜夏禹的治理也不会改变这种做法。官吏明确教导工匠精心制作，那么铁器就刚柔适中，器具好用。这样百姓有什么痛苦？农夫有什么抱怨？贤良说，士卒和工匠，过去百姓能够承包租税自行铸造，煮盐的时候盐和五谷价格相同，器具锋利合用。现在官府制造铁器大多粗劣，费用不节省，士卒工匠烦扰而劳动效率不高。私人家庭统一协作，父子合力，各自努力制造好器具，器具不好的就不收集，农事紧急时用车运送到田间地头，百姓相互买卖，可以用财物、五谷、新钱来交换货物，有时赊欠给百姓，不耽误农活，购置农具，各得所需。徭役减省，官府用刑徒来修治道路、桥梁等征发，百姓感到便利。现在垄断了生产源头，统一价格，器具大多坚硬粗劣，好坏无法选择，官吏经常不在，器具难以得到，私人家庭不能多储存，多储存就会生锈，荒废肥沃时节的农时，到远处购买农具就会错过好时机。盐铁价格昂贵，百姓不便，平民有的用木质农具耕作，用手除草，用土块做优，吃着淡饭。铁官卖不出去的器具，有时就强行摊派给百姓，士卒工匠制作达不到规格，时常命令百姓帮助，征发没有限度，徭役轮流却更加繁重，所以百姓为此痛苦。古时候千户人家的城邑，百乘兵车的卿大夫之家，陶工、冶工、商人、工匠，四类民众的需求足以相互供给，所以农民不离开田亩就能满足农具的需要，工匠不砍伐树木就能满足木材的需要，陶工冶工不耕种田地就能满足粮食的需要，百姓各得便利，而朝廷无事可做。因此君王致力于农业而不经营工商业，去除炫耀，除掉雕琢，用礼仪浸染百姓，用质朴示范百姓，所以百姓致力于农业而不经营工商业。